是你的树洞，也是你的枕边人。嗨，你好吗？我是远近。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，远近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庄雅婷，题目叫做《这一年我们吃的那些教训》。人活一世，沉沉浮浮，忽软忽硬，我说的是心肠。一味天真温暖，总觉得未经薄纱，也没真的面对过一些真相，如海上沙楼，回味止于空字。而历经世事，难的又在于这个软。从不吃亏上当，永远不败之地，听起来也是一个惨烈概念，并未被生活善待和回馈。所以面对如何活着这个问题，何时软，何时硬，如何倾斜，怎样摇摆，这真是一个辩证的永恒话题。而我们中国所讲的中庸之道，也在于分寸之间的拿捏，知道过犹不及，懂最后一根稻草。也不是没有什么道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一起摇摆，一起前行，不算吐槽，只是共勉。在1926年的时候，郁达夫曾经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：一年将近，又是残冬的极景了，我南北奔跑，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，只赢得许多悲愤。想起来，做人真是没趣。立冬之后，2023年的大运开始流转，你应该感受到了些许变化，而2022年也终将过去了。这一年难以形容，有荒废，有颓然，有目不暇接的变化和动摇，有远方的苦难和内在的困惑，甚至还有一些幸存的惭愧。有很多很多感想，最后也只能说一句，犹如郁达夫所说的，残冬的极景。全世界都一样，哥布林模式成为了牛津的年度关键词。这个模式就是在说，一种毫无歉意的自我放纵、懒惰、邋遢或贪婪的行为，通常以一种拒绝社会规范或期望的方式呈现。一个正能量社会不会纵容你摆烂，但人们渐渐下滑的身躯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即将过去的这个2022年里，我吃了一些经验教训，但和其他人比也算不上糟糕。我只是和大家一样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回不去从前了。无论是整个世界的棋局，还是笼罩人类的病毒，或者科技的瓶颈，甚至是玄学标注的运程，我们想和从前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着，期待着明天会更好，努力总有回报什么的，都已经不太可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了。但也不是说活不下去了，就像是游戏到了后半程，总是越来越难的模式。毕竟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你总会感受到生活其实就是越来越难。如一段航程，曾经我们搭乘大船在辽阔的江面上，看遍壮丽风景，也风平浪静。如今却也要换成小舟，在逆流和暗礁中躲藏、旋转、跳跃，穿过这一段狭窄的、可能非常漫长的险峻，去往下一段辽阔，再等大船。这段时间里，你可能无心看风景，你虽然怀念曾经的平静，也知道当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跌落。而关于这些，在2022年的我有一些心得，它可能会影响我在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和行动模式。而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硬起心肠，就是终于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些变化。在这一年里，我暂时放弃了关于长期规划的一些想法。 毕竟形势瞬息万变，计划总是不如变化快。那些宏大的叙事我也暂时不会考虑了。活下来才是第一要务。无论是一间公司，还是职业规划，或者手头的项目，都要先顾眼前，保持财务健康。投资和消费都需要适当收紧，不要在这个时刻用自己去填海，毕竟你不是精卫。为了要达到活下来这个目标，可以做一些有短期收益的事情，不要怕丢面子，也不要觉得就此沉沦。只要你心中大方向不动摇，你就能够等到翻盘的那一天。站起来就走的即兴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实用了。不用太多计划，不用等待什么良好时机，想做什么，想去哪里，站起来就走，抄起来就做。否则你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浪费在了做计划这一件事上。跑路也要快，无论是股市，还是你觉得不对劲的新闻，或者马上没有票的航班，或者是运力不足的超市。近几年安全感的缺失，让我们都练就了快速反应能力。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如此，犹豫和骑墙是最耽误事的。一开始就果断选择一条路去走，路上还有纠偏的机会，胜过起跑线上的耽误时机。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，开始短期且即兴的生活。另一个感受是，非必要不展开争论，有必要只做自己。我来敲一个重点，这句话太鸡汤了，但是太重要了。比如身边朋友分为了两派，有人赞同放开，有人赞同动态清零，彼此就会为了这个撕起来。但是朋友们啊，你知道最好笑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我认识的被称之为是糖匪的，都在积极买药，学习用药指南和预防措施。而赞同清零的很多人，家里面连感冒药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你觉得躺平的人，其实都在积极地支棱起来，而觉得应该更严格风控的那一部分人，其实啥也没有准备。和彼此口头上宣称的正好相反。这件事就让我意识到了，观点是不重要的，一个人怎样，主要是看他做了些什么。也因此，我们今年不要再展开讨论，你说服或者是说服不了对方，那都不重要。我们要通过行动来判断哪些人是可以一起共进退的。另一个衍生话题就是，别人让你做的事，你可以拖延一下，观望一下再说。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，一定要站起来马上就做。因为立场不同，所以主张也会不同。基于对自己的了解，做出的决定才是最适合你的。我们在这一年，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别人了，就赶紧去做，不然就怕来不及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做具体的人，做具体的事。张三老师说过，要爱具体的人，这一年我体会颇深。其实是如此，我觉得恨也要恨具体的人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我们越来越少遇见活人了。你有时买完东西在网上找客服，绕了半天找不到一个活的客服。你微博或微信出了问题，也是经常只能够收到冷冰冰的自动回复。这一年里使用的各种小程序，后台的反应之慢，让你欲生欲死。但凡能够找到一个活人对话，这事就不至于这么难办。爱具体的人，我们也已经知道了。那些平凡的日子里，陪伴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谈得来的同事，合作愉快的客户，路边的一只小狗，都很鲜活而具体。我们的大爱总是显得有些空泛，越是在艰难的时刻， 关心和照顾身边的人，搭建自己的温暖小宇宙就越重要。而说句难听的，恨也要恨一些具体的人。你有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要找到那个制造问题的人。他们不能够躲在人工智能的后面，也不能够躲在一张纸的后面，就让你的生活卡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。让我们顺藤摸瓜的去找到那个负责的人，并且让他负起责来，也胜过空泛的无助与愤怒。具体的事就更好理解多了，包括好好做一顿饭，认真读一本书，仔细完成一个预算不算多的案子，帮朋友一个不大不小的忙。你可以列举很多踏踏实实的踏在地面上的事。不要只是给自己做宏大的新年计划，陷入无意义的争执，靠表情包抒情。无论世事多变幻，不是还得认真地过好具体的每一天吗？我还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是，做人要硬起心肠来，继续要在精神层面减排。最近身边的朋友们都处于亢奋中，大家每天刷手机刷到废寝忘食，情绪就如过山车一样被抛高抛低，以至于早上起来什么都还没干呢，刷一下手机就已经又累又困了。我们关心远方，我们关心保暖和感情，但首先要关心的是心灵的容积率。被海量信息冲刷过的人，本身就会处于焦虑和烦躁的边缘。可是你既然想要及时反应，就不能错过那些关键信息。这就是我们这一年来活得抓狂的原因之一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要硬起心肠来处理内心的信息管理器，为它排除优先的级别。我们要学会先处理那些身边亲友实实在在的关系，然后去做可以立刻看到成果的事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化解我们内心的挫败感。我们要放弃所有暧昧黏腻的关系，停止那些口头上的胜负和拉扯没完的辩论。这个时期，这是省着用自己的不二法则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自媒体过于发达，每个人说的角度不同，论点不同，看起来都有道理，也看起来每个人说的都不对。你不能够被这些诡辩陷阱所迷惑，用他人的理论来思考自己应该怎么过。这个时候发疯文学是有用的，那就是无论你怎么说，我就是要这样横扫生命。不被情绪过多裹挟，跳出自我偏向狭隘的观点，用更加实际的行动去为自己满身的戾气减排。在这过去的一年里，反正我们就这样过来了。如果曾经的我还妄图写一首悠长的歌，如今的生活就过成了砰砰砰砰砰，全部都是短短的节奏。还有不到20天，2022年就要过去了。最近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放开的政策，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也要接受冲击的准备。我的朋友圈里气氛开始有了一种格外紧张且吊诡的感觉。当时代的这粒沙已经精准无比地落在我们肩头的时候，我建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如何活，怎么做，有什么风险，如何抵抗突变，我们都要想清楚。我们都要清楚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已无法回到从前，但我们还有以后。关于以后的问题，要在此刻开始思考，关于现在的问题，要在此刻马上解决。只有马不停蹄的生活，才能够学会应对命运的种种暴击。当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时代浪潮的汛期，那就让我们少说空话，直接面对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2023年 将以怎样的面目展开，但那无所谓，迎上去就是了。我是你的树洞，也是你的枕边人。关注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。我是远近，晚安。